谢谢各位。好，我们刚刚有一个美好的敬拜，然后我们今天的分享，请问是到几分啊？是到几分？
现在已经到我就五分好了，因为延长了。
啊，不用啦，谢谢。好，等一下50分我就还给师母。不用啦，好。好。没关系，我等一下自己看就好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成为好树。那我用的信息是参考张力牧师去年的讲章，逐日讲章。嗯，好。然后我们今天要读的经节，大家有圣经吗？好，那就麻烦看一下马太福音7:16-20节。马太福音7:16-20节。好，翻到我们就一起来念。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那还有那个路加福音6:43-45节，路加福音的第6章第43-45节，那我们一起念。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可就说出。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请你帮助我等一下的传讲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的口。主，谢谢你让所有听到的弟兄姐妹，你亲自来对他们说话。主，谢谢你的工作，求你来运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来讲到，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果实就可以猜到它是从什么树上出来的。葡萄一定是在葡萄树上，你不会去西瓜田里面找。橘子一定是从橘子树上出来的，你不会去樱桃树上找。好，那我们看到果子就知道这个树是什么样的树。好，那我们来思想关于我们这个人。我们常常希望我们人生能够有好的结果，但是我们在忙碌了一生当中，最终到底会留下什么？我们的果实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跟力量在经营的东西，却是短暂的，留不下来的，而没有去思考什么才是存到永恒、真正有价值的。或许我们晓得我们现在在经营的不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又放不下。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去认真的去面对将来你要结出来的果是什么，你希望你是一棵什么样的树。我们的心如何，就是我们的人生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的关键。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处理好，人生就难有好的结果。那史威登堡的书里面有提到说，当我们有一天回到阴间等待那个发落的时候，我们的人会渐渐的脱去外在礼教名声的束缚，渐渐回归到只剩下里面真正的状态，就是无法再掩藏，也没有办法再按着我们头脑所知道的好 去包装自己，也无法再掩饰我们的灵魂里面的样貌，那这个真实的样貌就会渐渐呈现出来。那有些人会很慌张，想说哎，我那些装饰呢，我的那些外在的礼仪，我的这个风范去哪里了，然后我的这个礼教束缚去哪里了。但他渐渐就会发现掩藏不住的是他里面的状态，那这就是等待显现出来之后，所谓登堡提到说灵魂就会被天使带去他们各自该去的地方，因为这个还原之后剩下的状态才能够知道他们应该要去什么样的层次，他们就会归到相同的层次的灵那里去。好，那所以我们不要太在意外面的事情，要在意心里面的状态啊。一生的果效从心里发出的，所以人生要有好的结果是必须关键在处理我们的心。好，那我们看一看宗立牧师有提到说不能结好果子的原因有三种，那这三种，第一个是如果我们没有需要结好果的认知，我们本来就知道基督徒生命需要结好果是重要的事情，但是就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要花心思去让生命丰盛结出果子没有这么重要，就像小孩子虽然上学但有时候也会觉得学习没有那么重要，那这就是出于我们的无知跟错误的观念。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力量跟资源放在让我们的生命结果上面呢？还是我们只是光知道但却没有做呢？那生命丰盛的果子，一方面是内里基督生命的丰盛，另外一方面是进到永恒以后永恒的丰盛和荣耀。我们如果没有这种认知，没有认知到我们需要变成那样，我们就会很容易觉得啊，反正人生就是边走边看嘛，就慢慢来，那就很容易落入闲懒不结果子的状况。我们如果不警醒，也会落入世人的状况，在抓取追求地上的事物的时候，时间就过去了，然后就是一场空。诗篇九十篇第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好，我们里面的状态如果没有从属天而来的启示，如果没有与神的连接，没有真正爱的关系，不管是与神的与人的，那我们里面也没有基督的生命的话，我们就是一场空，就将来有一天我们都如飞而去。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认知，就是要结好果子是很重要的。好，再来第二个不能够结好果子的原因，不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树，就不认识自己现在是需要被除虫啊，还是要被除草啊，还是需要打那个预防针啊，那个除病虫害的针啊，然后或者是不认识自己是要结出什么果子的树。好，圣经中提到许多的树，从一开始提到第一棵是什么树？对，生命树，还有是非善恶树。好，那到后面有常提到哪些树啊？对，无花果树、橄榄树、葡萄树、石榴树，这些荆棘都有提到，然后香柏木这些的。那圣经里面用树做各样的预表，基督说他自己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然后诗篇里面提到义人也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对不对？那从以色列历史来看，有学者认为葡萄树是预表民族，橄榄树是预表宗教，无花果树是预表国家。那无花果树、葡萄树的预表也有表达要结果子，芥菜种预表我们信心的成长，对不对？那不同的树预表不同的意义和面向，出现在不同的事件跟故事里面也有不同的意义。那整体而言，我们是被神所栽种，要被培育成为生命树，要晓得我们需要发挥神栽种我们的意义跟功能。好，那神栽种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跟功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们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想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或是如果有一天我走了，我的墓志铭上，我希望别人写一句什么样的话，我希望别人对我的印象是我是对这世界有什么影响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因为以前有的讲员有提过这个问题，所以我有想过。我自己是希望我可以成为带给别人爱跟温暖的人。然后但是挑战很多啦，我常常就是没有会碰到实在爱不下去跟对别人很冷漠的时候所以就是一个目标就是一个我要学的功课。但这就是我相信上帝要透过我发出的功能。好，那然而我们也要去想，除了上帝要使用我们的特质是什么，要我们结出的果是什么以外，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是不是一棵强壮健康的树。那是不是健康的树，常关键在于自己的心如何。我觉得下面这段其实对我来说也是蛮收获蛮多的。宗立牧师说，我们常常并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心如何，我们的困难在于以为自己知道，但是其实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常常会想把责任往其他地方推，用一些看起来正当的理由来包装自己的私欲或是隐藏的想法。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遇见问题，或是我们与人的关系没有办法处理好，落在困难里的时候，我们常常很难察觉这是与我们生命里面的困难有关，很难相信只要我们处理好我们的心，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其他事情呢，上帝真的会来带领我们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常常故意忽略我们里面的恶，或者是假装没看见，找各种理由让自己不需要去面对真理，找其他的方法，就是不能信神。我们常常不能察觉自己内心的光景，又将自己的困境与内心甚至与神切割开来。好，这是我们会有的状况。我们必须要愿意操练面对自己的内心。那这个操练面对自己内心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也很不喜欢，因为我们要面对自己的错误，其实是就是被迫放弃你现在习惯的舒适圈，跟被迫放弃你现在保护自己的模式。所以人是有一种防卫心的，自然就会不愿意去面对自己内在的不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必须要先有安全感才能够改。那这个安全感就是我觉得在敬拜里面，在对神的交托里面，比较容易进入一种被神的爱充满的状态。那在那个被爱充满的状态，圣灵同在的状态里，圣灵的光照其实是很温柔的，他不是像有人指着鼻子骂你，他也不是像有人在背后议论你，他也不是像你的妈妈或是你的爸爸跟你说你是一个怎样不好的人，不是这种被批判的感觉，对，而是一种非常非常，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做出这样子的提醒跟劝诫，是那么的这么的诚实，这么的干净，然后又这么的让你内心会有一种很清晰的印记，知道哦，真的是这样耶，阿们。但是又不会觉得无地自容，你是完全被接纳的，但是你必须要去面对圣灵提醒你的这件事实。那在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被他的光照下得到启示跟智慧，他会给我们够用的智慧，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那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办法真的马上改掉。那曾经我也在这个完全没有力量的状态里面，没有办法按照圣灵给我的引导往前走，我连往前走一步的力量都没有。但是圣灵跟我说，那你就背对那个恶的方向，你就背对那个最坏的方向。那于是那时候我太软弱，只有能力紧紧的背对那个恶的方向，不要朝向它。那有力气的时候，我就再往前走一点，再往前走一点。那神的怜悯跟慈爱是会托住我们，也会陪伴我们的。 我们也不需要论断自己，而是要察觉于敏锐于圣灵的叹息，要时时的跟随他。好，那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被真理所造就，这是为什么我们来到橄榄树团契，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要来教会，为什么我们平常要有线上的一起祷告的时间，为什么要参加祷告会听牧者的分享。那这些真理呢，不仅仅是读，还需要认定，认定这就是唯一的答案，并且接受神的话在我们心里，以神的话来对照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思想。那有时候我们会给自己一些很诡诈的想法，哎呀，这个是几千年前的说法了，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了。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让自己暂时不用去面对上帝的话。可是其实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上帝要我们改的，什么是上帝跟我们要的。那我们要常常把上帝的话拿来像磨刀石一样来砥砺我们的心，越砥砺我们的心，就会越洗练的通达，就会越来越雪亮，然后就会越来越充满了圣灵的宝剑的能力。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察觉自己真实的状态，并愿意降服在神面前，我们才是真正神的门徒，然后才能渐渐成为神所栽种的好树，并且能够做出有属天智慧的判断与勇气。健康的树自然会按时候结果子，这样我们的果子就会自然而然而来，不用刻意去做其他的外在的上帝不要我们做的事情。好，那再来呢，第三个不能结好果的原因，这个讲完就好了，就是想结好果却不想做好树。好，谁会这样呢？看起来好像都不会，但是如果好树要成为好树，必须要跟十字架的功夫相连的时候，我们就会很不舒服啊，对不对？就是我们要面对自己属肉体的真相，会很不舒服，我们就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否定或是淡化自己的问题，这个都很正常。好，但当我们落入这样光景的时候，要注意是，我们如果对人这样就算了，我们对神不要这样，因为上帝是全然爱我们，而且他早就知道我们的状态，所以我们再躲也没有用，再假装也假装不了。那你不如就来诚实的在神的面前跟他合作，请他像外科手术医生一样帮助你修剪。好，这样子如果我们意识到这所有事情真正的关键是在于我跟神之间，我们很难真的看破自己肉体的诡诈。我们能不能成为好树，能不能结好果，其实跟其他人没有太大的关系。所有的事情乃至于其他人，对我们而言都叫做环境。真正的问题是，我们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我觉得神在哪里，我把神摆在哪里，以及我的心如何。要学会诚实的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将搅成一团混乱的心思解析开来，让他来炼净我们的心，这才是成为好树的关键。所以跟刚才一样，就是神的话要在我们的里面来砥砺我们。好，那就是要诚实面对自己是一开始的最重要的事情。那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记得不要将老我与主同定十字架当做一件不舒服的事、不容易的事，然后就不愿意去尝试。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做一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来面对我们的内心，愿意与主一同上十字架，然后一同来让上帝处理我们内在的混乱或是痛苦的光景。好，我们要相信神掌权，我们就不会再让自己陷入不断的负面的循环当中。因为我们让神掌权呢，是让我们降服于神，我们的主权交给他，我们愿意与他同死，是唯一通往生命复活的方法。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圣灵，我们恳求你来带领我们，来光照我们，并且查验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刻，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里面有隐而未现的过犯，我们已经与你立约又无法遵守的，或者是我们已经 被你提醒过无数次，但是你温柔的提醒我们是藐视的。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并且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能够与我们同行的光景，那就是我们不再犯罪，我们不再按着我们的肉体的需求，而是按着你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成为能够结好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的，能够结好果的好树。主啊，帮助我们结出今生丰盛的果实，是按着你的心意，因为你对我们的心意没有一样是有害的。主啊，你对我们的心意是满了丰盛，满了慈爱，满了你的良善。主啊，求你让我们来认识你，更多的把自己的恐惧全然交托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师母，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师母。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谢谢树毅带领我们美好的敬拜，以及林田师母给我们的分享。林田师母的分享，我只加一句话，就是他最后说到真理的道要像宝剑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在希伯来书他说神的话像什么？两刃的利剑，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也能够刺入，怎么样破开。其实这个工作，你知道我们有灵，因为神把灵刺在我们的里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魂，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思想、情感，还有什么意志。那么灵与魂、骨节与骨髓要怎么样刺入破开呢？培罗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呢是需要这个靠人的理性来完成的，人的理性要自己去分辨自己的灵与魂，要去分辨，这个是人自己的理性才能够来完成这个工作。但是我们常常灵与魂就搅成一团，自己搞不清楚。好，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在348页，你也可以翻到讲义。讲义第73页那附近啊，我们还是把圣经来读一下。我们从第四章的第10节读到第18节，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10节，我们一起读到第18节。我读双数，请大家读单数。约翰一书第四章第10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18节，我们一起来读。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刑罚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上个礼拜在结束的时候有说到， 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成为那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就是修好、开恩、可怜我们，让我们可以跟神怎么样和好。那么耶稣他就成就一个什么信仰，我说他成就一个信仰的什么体系。那么他的价值的所在是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爱体现出来，然后在一些基督徒里面做成这样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生命其实跟世界上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世界上的人是要争取自己的存在感，他要强化自己的存在感、价值观、价值感。而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他的爱是没有任何的分别的，他就是一种生命本质的一种散放。所以怎么样把基督能够表明出来呢？一方面它是一个客观的什么道理，一方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们知道说神迹奇事不是只有基督教有，那如果我们要去传福音的话不是要扩大自己的领域，扩大我们的范围，因为我们就是确实的，我们这一群人在彼此相处的时候用基督的爱在彼此相爱，这就是把神的存在、把基督的存在表明出来。但是我们说我们不是一个人什么做基督徒，不是一个人与世无争，但是他是舍己为人。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是显不出神来，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群人，就是一些基督徒，我们是彼此饶恕、彼此洗脚，然后彼此相顾，那样子互相激荡的缘故，才能够使神的存在能量会越来越增长，然后神在其中就彰显出来了。所以在经文我们刚刚所读的说神在我们什么里面，我们也在他的什么里面，那么主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在主的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一个爱的光团，你在爱的光团里边，爱也在你的里面。那么到底是从我发出去的，还是在我里边接收到的？也是在我里边发出去的，也是在我里边接收到的，这样一种爱的氛围跟光团。所以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那这样的这句话可能我们会有一种问题会发生，好像说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上帝远远看见了，看到这一群人有些人在彼此相爱，所以就跟他住在一起，上帝就来了，就降临了，就跟他们住在一起。其实这样的体会是错的，因为神什么就是爱嘛。那神是不能够用个数啦，不能够用范围，不能够用存在的方式来形容，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创造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什么归于他，万有都在他的里面。所以只有一种情形，就是一切都在神的里面，但是神的存在的荣耀、他的能力、他的强度必须要在一个地方才能够显现出来，那个显现就是在基督的爱里显现出来。那在别的事情上面会不会显现呢？也会，因为只要是有温度的地方，只要是有存在的地方，那么我们是用彼此用基督的爱相爱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一种能力跟能量在就会很具体的释放出来，好像爱好像喷流喷出来那样一种状况是可以看得见的。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好像我们在说的只是一些形容，在你们的体会里边或是实质的领受里头， 好像没有那么切身，那么的强烈。按着道理讲哦，我们常说上帝的荣耀能力如果在我们里边显现的话，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十七节说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你知道那个大能其实它是像原子弹或是核子弹爆炸那样的一种大能。所以在圣经里头讲到神的大能的时候，就是核子爆炸力相同的一个字根。所以神的能力显现的时候，确实应该像核子的能量去改变物质的状态那样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体会不多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够。圣经上说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父就会为我们什么成全。那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换句话讲，现在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我们都同意刚刚所讲的，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爱在彼此相待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就会显出那种极大的荣光跟能量。我们是这样说，对不对？但现在的问题是，你里边有没有那样的大能？我里边有没有那样的大能？我们哪一个人可以活出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所产生的，大家记得马太福音吗？地大什么震动，然后遍地什么黑暗，遍地黑暗，然后很多在坟墓里面的死人就起来，对不对？因为那是一种很大的一种复活的大能。所以在马太福音，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上是那样形容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还没有，所以相形之下，我们的光是很微弱的光。但即或是很微弱的光，跟整个世界存在比起来的话，已经是很大的光了。这个就好像你在很黑暗的地方，你点一根火柴，那就已经怎么样，很亮了。但是跟一个太阳的光，跟一个巨大的亮光，那是不可什么同日而语的。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在这个世界上面相形而言，好像教会已经很好了，很强了。比如说我们在陈昌城做乐龄，那很多的邻居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比如说牧师在上海在北京他开拓了教会，然后在世人当中就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什么影响，已经有非常奇妙的改变。那么人们只觉得说这些人来了，他觉得很舒服，他觉得被爱，他觉得很好。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里边有肉体，所以肉体一出来，自我中心的东西一出来，然后对教会不满意，对牧者不满意，又把那些爱的能量就互相抵消掉。所以我们的正数跟负数常常在互相抵消，那么剩下的就会相对的弱。那么换句话讲，就是说神在我们中间具体的存在显现有，但是怎么样，不够强。所以我想说的是说，如果我们真能，我相信我们能，我们渐渐当中有一小群的基督徒确确实实的活出基督的爱，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神的能量就在我们当中能够显出来的时候，其实那样的改变的力量会非常的大，会有很奇妙的作用会产生出来。那么现在呢比较难，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肉体，基本上连一对夫妻想要按着这个真理彼此相爱，其实两个人到底里头能够有多少的这样的能量呢？所以我们一次一次的查经，就是希望说我们有这个目标，有这个什么意愿，然后希望上帝能够显现，希望上帝的存在 让我们可以去寻求那种神的荣耀确实的能够产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说神就是什么爱，爱就是什么神，那么讲的就是这种 agape 的爱。那么人呢，因为太多自己的想法，那太多自己的意念，就把神的荣耀把它遮蔽了。那如果我们自己里头一切是放下了，里头是空的，那么神在我们当中显现出来，就能够显出那种很大的一种能量来。所以这个是我们是需要彼此勉励一起去寻求的。如果说我们是住在爱的什么里面，就是住在神的什么里面。那我们来看十二节，十二节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什么完全了。这个爱他的心就变成说，我们好像平常就世人互相标榜说这个人很有爱心，那么世人所标榜的这个爱心跟这个爱其实不是一回事，不是一件事情。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你知道完全这件事情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而且是值得去探讨的。因为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大家都会背嘛，所以你们要什么完全像你们的天父怎么样完全一样。在路加福音说，所以你们要什么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所以这个完全其实在马太跟路加，一个讲完全，一个讲的是什么慈悲。所以讲到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必须要进到完全。那么完全具体的像天父完全一样。好，天父是怎么完全？神叫做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能够跟他一样吗？如果我们跟他不一样，我们算完全吗？所以这个在逻辑上就会产生冲突，对不对？那实际上我们能够跟他一样，就是这个完全叫做渐渐成长的完全。我们一起来说来，
渐渐成长的完全。
这个完全它不是一个死的或是一个定格化的完全，而是在成长之中的完全，渐渐成长的什么完全，在成长之中的完全。大家记得这两句话吧，渐渐成长的什么完全，在成长之中的什么完全。这好像一个婴孩在母亲的肚子里，那么如果他没有残障，就一个人而言他就是完全的。那个时候小得不得了，对不对？然后越长越大，他的一些存在渐渐长，渐渐长。每一个时刻，只要他没有受伤，没有受害，他都是完全的。他虽然那么小一个，他还是什么？完全的。所以这里边所讲的完全，它不是一个死的、僵硬的、定格的完全。所以我们的人生的完全也是如此，我们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完全了，然后我就永远就那个样子，不是的。因为我们不断的在什么成长，不断在成长。所以罗马书十三章第十节说，爱是不加害什么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什么律法。这里讲到完全了什么律法。所以牧师上个礼拜有在陈长城讲到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来翻一下。在316页，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 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这里所说的，它叫做基督道理的什么开端。那么请问，这些懊悔死刑、信靠神，这个教训是完全吗？不是、哦、这个不是，不是完全，这个叫做不必再立的什么根基。那因为有很多人在努力强调那些事情，那些事情它都是信仰的某一个部分，是有用的方法，但是这些都是基督道理开端一个小部分。应该这样讲，基督道理的开端是我们接受了耶稣，接受了生命的种子，那么完全的爱就在我们里面。我刚刚用婴孩来比喻，你们听得懂吗？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之后，就有一个完全的什么种子已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了。所以完全就是我们在什么爱里面，那么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爱就完全了一切的什么律法。所以令天师母也刚刚讲到，当我们进到永恒的国度里边去的时候，那你在爱的里边，你知道死亡的权势、阴间的权势就不能够捆绑你，就不能够绑住你。而且我们要进到完全，就是我们要活在基督的彼此相爱、一个渐渐成长的爱中。我们上次讲了，在爱里头要常以为什么亏欠，我们唯一需要就是在爱里面要成长，每天在爱里边要什么成长。那么有很多人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又去立别的根基。什么叫立别的根基？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希伯来书，那里讲到懊悔死刑，那么就是讲他对于他许多的作为，他发现说这个会导致死亡，所以他在那边拼命的什么懊悔，这个叫懊悔死刑。然后信靠神，当然信靠神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努力的强调要信靠神，其实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信或不信不是那么强烈的划分嘛。那么许多人在信靠神这件事情上面，他拼命的强调，然后在希伯来书那里还说什么各样的洗礼，我看到吗？各样的洗礼，请问洗礼有哪些各样的？我们受过水的什么洗礼，对不对？还有呢，圣灵的洗，灵的什么洗礼？还有呢，火的洗礼，还有十字架的什么洗礼？所以各样洗礼就包括这四个。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哦，马太福音它预表的是水的什么洗礼？你受洗，你就有一个王的地位。它预表的是狮子，这是水洗。那么马可福音呢？这是仆人的预表，它是预表牛，就是要服侍。那你要服侍，你就需要有圣灵的什么能力嘛？好，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得到那从上头来的什么能力。你有圣灵的能力，你就可以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为主怎么样做见证。所以马可福音它是一个仆人的预表，牛它是服侍，它也预表你要受圣灵的洗。那么路加福音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完全的什么人，对不对？那么人就是你要有见证，你要受到这个火的什么洗礼。那么约翰福音它是老鹰的鹰，它是一本讲到生命之道的书，他讲十字架，你要受血的洗礼。所以约翰福音讲的是神，是因，是生命，是学习。所以我们讲到为什么需要四本福音书，因为它预表了因、师、牛、人，它预表了王、仆人、人还有神，也预表了我们是神儿子的地位，但是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劳苦的服侍， 我们从一个人要有人的见证，我们里头要有属天的生命，所以各样的洗礼就是这四种，大家记得吧？水的洗礼、灵的洗礼、火的洗礼，还有血的什么洗礼。所以各样的洗礼其实都是一些借着仪文想要做成某一件事情。然后在希伯来书那里还说各样洗礼还有什么按手之礼，按手之礼是授予我们的什么能力，授予我们的恩赐，授予我们的职分。而这里还讲到死人什么复活，那么死人复活是让我们对于复活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今生就体会到我们与主同死，我们就有什么能够与主同活那样的一种复活的生命。我们对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有非常明确而且强烈的知道我们会复活，我们会永存。那当然有一些人他希望在世界上就能够看见死人复活，下面还说到永远的什么审判。我想永远的审判在以林书房也有一本书，就是基督审判台前，因为那位作者神是特别把永远的审判这样的启示放在他的里边，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远的审判。所以刚刚讲到那种种各样的洗礼、各样的懊悔死刑、各样的信靠神，这些教训都是好的，但是这些教训叫做再立根基。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回到约翰一书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凡约翰一书二章五节，我们翻起来读，来，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好，就读到这里就好了。所以你如果在主里面，你就完全了，你在爱里面，你就完全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你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渐渐成长起来。其实今天要讲这些用言语表达是有点吃力的，那么我希望举个实例，大家可以看得更明白一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去体验，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去体验。所以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你如果有讲义的话，那你讲到爱的什么辨识，那个爱的辨识就是要让我们去区别什么是基督的爱，什么不是基督的爱。爱要去辨识什么是基督的爱，什么不是基督的爱，哪一些爱是带着其他的要求。他爱你，可是他要管你，他要辖制你。那么或者说怎样的爱叫做没有基督的十字架的功效，这样的爱。所以我们要去爱的辨识，要去辨识什么是基督的爱，什么不是基督的爱。没有基督十字架的功效，这样的爱就不是这里所讲的阿嘎佩。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当中。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要用十字架的爱，要用耶稣的爱来彼此相爱。那么耶稣的爱是怎样的爱呢？每个人自己要去思想，你可以有你独特的理解，因为主在每一个人身上所显明的、所启示的，他会有不同的亮光，有不同的强调点，有不同的作用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呼召里边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有一个基本的特质， 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它是不能忽略也不能够跳过的，这个爱叫做代赎的爱。这个爱叫做代赎的爱，也就是他说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挽回祭。代赎的爱，因为上帝要在我们里边做出一种叫做基督的什么生命，那么这是神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生命最基本最重要的目标，也是最重要的计划。如果上帝他没有达成这样的一种 目标计划，神是不会放手的，除非我们不是他所要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活出一种叫做代赎的爱，怜悯的爱，他会带着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常常去经历苦难，而胜过苦难。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些不好的人，有困难的人，有问题的人，他在你面前，你才会有一个机会去操练，去生发出基督的爱来。所以这个就解释了，也让我们了解为什么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破碎不完全，就是因为世界的不完全，神才能够在其中去使他所呼召他所拣选的神儿女，在别人在各种各样的错误里边，我们不是去论断，不是去批评，而是怜悯。不仅仅是怜悯，而且是代赎。什么叫代赎？就是为别人的错我们承担责任，为别人的错我们去承受一些痛苦，那么使得一种叫做荣耀的生命就在这样的痛苦的经历里边就能够生发出怜悯来。上帝看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你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对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现象你永远都看不明白。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的时候讲到神就是爱，那么神的存在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他就是一切存在的什么真相，也是一切存在的什么根源。所以神到底是什么？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道就是什么神。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什么灵，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神就是什么光。约翰一书四章我们现在所读的第八节还有第十六节讲了两次神就是什么爱。从这四个面向来向我们说明神到底是什么，然后再加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我们的神乃是什么烈火，烈火是说明神的什么功能，神的什么作为。我们知道一切的存在都是能量，那么能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出烈火的什么功能来。所以神是道，神是灵，神是光，神是爱，这是讲到神的本质。而神的烈火是讲到神的什么作用。那么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八到十六节两次谈到神就是什么爱，其实圣经里头没有一点是偶然的，其他地方都只讲一次，神是道，神是光，神是灵，只有爱他讲了两次。我们可以说他是加倍的特别的什么重要。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提醒我们说这章经文在圣经里边它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在讲义上面你可以看到上半段讲的是灵与什么爱，神是灵，神是爱，他怎么去辨识。 你如何去辨别什么是出于神的灵，什么是出于神的爱呢？这里特别讲到出于神，就是我们特别要提醒的，讲到灵的什么辨识。那我们稍微看一下第四章第一节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什么都信，就是你不要去接受一切灵的存在，不要去接受一切灵的教导，并不是那些不好，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是神的灵什么造成的，但是这个世界有各样的灵，所以不要去信那些，不是那些不好，因为一切的灵都是出于神的，既然是出于神的，我们就不要把任何一种看为不好，因为一切的存在是按照我们的理解去显现去呈现出来的。那如果我们觉得说这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我们说这个叫做分别心嘛，那你就会有一种厌恶或是恐惧的心，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就没有办法非常的喜爱非常的快乐，那就没有办法进到神给我们的真自由里边了。所以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信神以至于能够在爱里没有惧怕，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原理里边，因为一切都是好的，那么我们不需要去经历一切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是神所呼召的。所以这里所说的辨别哦，它不是是非善恶的辨别，而是要辨别我们需要专心专注意的去接受引导的那个灵。所以不需要去批评论断，因为任何一个人他接受的面对的以及他活出来的状态都有他的必要性或是必然性，因为有一句话说存在就是合理嘛，这是对于神的信任。那么我们的人生在神的手中正在被引导，让我们越来越提升越来越荣美。所以基督徒我们可以从蒙爱然后到被爱，什么意思？蒙爱是一种状态，对不对？被爱是一种感觉。蒙爱是一种状态，被爱是一种感觉。我们如果是被爱的，但是你却没有被爱的感觉，因为我们常说感觉是很直接的嘛，对不对？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被爱的，我们就会落在那种不被爱的那种委屈感，那种不信任感。那么我们得到神的爱，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为神就是什么爱嘛。那么从一个逻辑或是哲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神就是爱，如果神爱世界，神爱世上一切的人，那么就应该没有不被爱的嘛，对不对？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神的爱里边。好，现在问题来了，关键在于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体会不体会，我们理解不理解。所以我们从蒙爱到被爱，从蒙爱的状态进到被爱的感觉，这种感觉有没有越来越强烈，来证明我们的人生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讲这句话听得懂吗？就是我们从蒙爱的什么状态然后进到被爱的感觉，有没有越来越强烈？如果你觉得越来越强烈，这就证明我们的人生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选择我们应该信什么，我应该信什么。因为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各种各样的教导，适用于世界上形形色色上帝的创造。有一些人他一辈子要活在埋怨的光景里边，活在委屈的光景里边，活在痛苦的状态里头。但是神呢，他是要让我们快快地进入到爱的荣耀跟喜乐里边， 那么我们就需要接受一种特别的启示跟特别一种能力的浇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接受了基督的道，然后接受了耶稣的救恩。因为在圣经上面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说，有世界上有真理的灵，还有什么谬妄的灵，还有各样的灵。如果我们什么都信，我们的心就会乱，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专心走在上帝的恩典里边。所以从这里讲灵的辨识，你不要把某一种灵当作不好的灵，因为那样的话只会给我们带来压力，带来痛苦，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我们跟万有的一切，跟天啊地啊，台风啊，台风现在云消雾散了，你跟一切的万有的相处，你就会和谐，然后彼此尊重。那这是比较深奥的一些事情，也是许多求道者他在追求的一种理解。那么我们去辨别什么是灵跟爱，你知道辨别是面对一种叫做客观的事情，那么验证呢，就是我里边是不是有神的灵，验证就是我里边是不是有神的爱，这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只是知识，只是理解，却是没有做成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你就不知道你现在运用的是如何。那么知识对我们而言，它的益处其实就相对有限。所以你可以翻到这个讲义的第81页，我们进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的这个后半段，讲义第81页，进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后半段，那从13节到21节，标题是什么？灵与爱的什么验证？住在副标题叫做住在神的爱里的什么明证？那么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灵在我们里边，也有神的爱在我们里边，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那些在我里边是怎么去运行，怎么样运作，哪一些是神的灵，而另外一种状态却是有其他的灵或是不一样的爱在我们里边产生搅扰，让我们的心不能够单纯的话，那我们就不太容易快速而美好的而且单纯的成长。所以我们要学着如何来辨识我们里边所存有的，这是讲到后半段13到第21节。那么前半段的副标题在69页哦，就是住在爱里的真实。那么真实呢，是我们要知道的。而后半段在讲义81页说住在爱里的什么明证，那这个明证就是你要去验证。我们把它分成四大段七小段，三节做一段。那么灵的辨识，要认识灵有两种出处，一种叫做基督的灵，一种叫做敌基督者的什么灵，一种叫真理的灵，一种叫做什么谬妄的灵。再提醒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你要从世俗的分别善恶的观念，你要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让我们理解同意并且渐渐的感受到出于神的都是好的。这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需要在我们的思想里边，你在思想里边，在生活当中，你要有个很大的一种要生，就是看一切都是什么好的。再跟弟兄姐妹强调一下，敌基督者的灵，你不要把它想象得很可怕。如果你把它想象很可怕，那对你而言，你就造成害怕而已。因为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什么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你把某一种权势 当作敌对的诠释，就会让我们造成一种叫做敌对的意识，以至于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就会造成一种压力，造成一些不自由。所以那种想法，首先它不好，其次它不真实。那你知道世人哦，习惯用这种对立来建立自己的存在，就是要去反对某一些东西，表示我就是我，这是我的存在，而没有办法就是在万有里边，在基督里边都要同归于一。你去想想看，是不是每个人跟你说什么你都觉得很好，你都跟他说好，你都同意他，还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你为了表示你与众不同，你就要反对，你就要提出你的意见。所以万有在基督里边是要同归于一的。所以人如果要用对立来建立自己的存在的价值感，来建立自己生命的状态跟生命的观念，那就是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理解，你有一种敌我的分别，那总是有对抗的意识产生出来，这让自己受苦，可是他不自觉。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说，你可以试着在这件事情上你去寻求启示，当你去寻求启示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清楚我们对于上帝一切的创造，一切许可存在的都给予敬重跟尊重，我们对于敌基督者的灵也一样给予敬重，只是我们不需要受他的影响，不必被他所误导。当有一些人他是属基督的，他才有能力也才有必要去辨识这个，并不是世人都需要都可能去辨识基督的灵和敌基督者的灵，然后产生一种我是属这一国的，我是属那一国的。因为你如果是与神同在的人，那么在你里边就是有神的爱，就是有神生命的丰富蕴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要跟弟兄姐妹要说的是，基督就是真理，所有的真理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真实，就是真实。而谬妄呢，就是当我们在追求我们所需要的真理，就是基督的灵所向我们启示的基督的道，要做成基督的生命，我们在这条路上在往前，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教导，有一些说法会在我们里边构成混乱，构成搅动，那对我们而言就是谬妄的灵。当然我们如果把它落实到现实的状况来讲，我们确实看到有一些人他相对的他活得很幸福，而且他活得很合理，他跟自己相处，跟人相处，跟大自然相处，他都处得不错，只要他处得好，他的人生自然就会幸福而且美好。但是相对来讲，有一些人他就活得很别扭，活得很弯曲，把自己搞得非常的难受。我们从这个外在的现象去看的话，我们也能够去分辨出哪样的教导是对人是有益的，而哪样的教导对人其实是混乱的，哪样的生命才是幸福的，哪样的生命叫做给自己找麻烦，跟自己过不去，这些是我们可以去辨别的。但是我们如果从现象面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分辨，我们如果从神的旨意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的人生怎么样，凡事都有神的什么计划，我们做不来我们所做不来的事，也不要勉强自己。我前两天因为生病，身体很软弱，想要努力也努力不来。牧师说想要奋发没有力量可以奋发，但是也不需要勉强自己，好像觉得说我需要去肩负世界大同的任务，要去拯救世界上的人，没有那么伟大，因为没有一个人那么伟大过了，包括耶稣。因为耶稣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信耶稣，使所有的人都幸福嘛，更何况我们。 我们只有一个责任，就是把自己活好。在活好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好到什么程度，我们自然就会活出那样的表现，就会活出那样的人生，就会显出那样的功用。所以刚刚令田师母说人贵自知嘛，人最重要就是自知。那么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状况，不了解自己的时候，你要么把自己看得过高，就给自己造成压力跟痛苦。但是我们也不需要轻看自己，因为我们是有神的呼召，有基督的盼望的人，不必把自己看高，也不必把自己什么看低。圣经上说按着信心的什么程度，看得什么合乎中道，看得恰到好处。这样的话，我们对一切的辨别，一切的观察，你就会有一种非常客观，很舒服的，很自由的理解方式。而这个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两大类的灵，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们都会背吧，一起来背来。不会背啊？肉体是什么？然后嘞？叫人活着的什么？乃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肉体是什么？什么叫无意？没有持续性的作用的啦。你肉体活到一天，会不会坏掉？一定会的嘛，一定化作一缕青烟，对不对？肉体是无意的，就是它没有持续性的作用的。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在这样的启示底下，我们可以去理解。我对你们所说的话，等于就是可不可以在圣经里头，我说你们要把话给等号，对不对？话等于什么？灵等于什么？生命。好，今天告诉你们，所有的灵都是思想的运作。我们一起来说来，所有的灵都是思想的运作，也是令田师母刚一直告诉我们，你人怎么想，你就是怎样的人。今天再从这一面告诉大家，所有的灵都是思想的运作。你不用去表示你很爱人，你心里边爱他就好了。我这几天根本没有力气讲话，我就在心里头拼命去爱所有的人，因为只有这个力气，其他都没有力气。我觉得非常的美好，因为连讲话力气都没有，也省了。所以所有的灵是什么？所有的灵是什么？你的思想在干嘛？小心啊，那事关你的永恒，事关你的天国，那是你的永恒，那是你的天国。所有的灵都是什么？这句话可以刻在你们心板上吗？所以信仰跟科学是什么？它是互相补助、互相印证的。所以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进到真理的状态里头，我们常很坚持强调我们自己所信的，不看证据，也不看逻辑，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就跟一些科学就是跳脱，而且隔断切割。这就是很多人他的迷信，他的普遍的现象跟原理。我们如果知道神是一切的什么源头，我们就对于一切的科学，一切人类的发现 都有信心知道说他一定跟我们所信的道不仅没有冲突，而且人类的科学越发展，真理就会越来越什么清楚。所以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什么光，越照越明，直到什么日午。我们讲两点，一个就是一切的存在，当没有人的意识介入的时候，它的状况是不确定的。就是一切的存在对你而言是因着你的知识、你的看法才会使它变成这样，是不是这样？一切的存在对你而言是因着你的知识、你的看法才会使它变成这样，这不是理论，而是科学的什么证明。还有这是讲到我们的生命，另外一个在永恒里头我们讲到关系，对不对？而关系的存在，你无论隔多远，你这边动了，那边也动，你在这边恨他，他在那边立刻感觉，你在这边爱他，他在那边立刻感觉。你的思想会和你发生关系的一定有作用在你的思想，而你在思想里边做了什么事情，另外一个曾经跟你有关系的那个范围，他立刻感受到，而且他正在变化。无论多远，无论多远，所以这个几年前牧师很推荐那本书，就是水的变化，对不对？水的分子。所以我们要知道泄愤祷告它是很有用的，因为你如果真心的去泄愤的话，你所吃的食物它的结构会产生变化，只是变化的大小、变化有多少，跟你祷告的虔诚度跟你的能量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灵魂它是一种存在的一种状态，我们都知道说人四十岁以后要为自己的相貌什么负责，因为我们常说相由什么心生嘛，心能转物，你知道思想的能力是会改变状态的。所以圣经说你的心怎样想，你的世界就怎样。耶稣也说按着你的信来为你什么成全。所以这是信仰里边的一些教导，可是从现在以及未来这些事情都会一点一点的被科学来什么印证。所以在这样的概念底下，我们就要越来越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世界是因着你的心怎么想而来的，我们的世界是因着我们的心怎么想而来的。我们的心应该怎么想才正确呢？基督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路，告诉我们说灵就是我的心思意念，就是我的想法，你的想法就会变成一种能量，你怎么想你的世界就会怎样。所以在这个叙述底下，我们也许会产生一种困惑或者疑问，我的心已经改变了，我也努力愿意去信，但是呢事实还是那样，还没有改变，你会不会有这种为难？我们以前都为很多事情祷告，对不对？祷告有些事情祷告了很多年，哎，他终于什么成就了，有些事情好像祷告好像还没有改变，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叹？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说滴水穿石，对不对？你知道有一些石头它被千年那个水滴滴滴滴之后，它穿了一个什么洞嘛，对不对？那请问我们现在科技的话，你可不可以在1分钟之内把一个石头穿一个洞，对不对？以前 我们看人家洗地，对不对啊？很辛苦的洗。可是我现在看他们洗地，用那种很强烈的那种什么水柱啊，那根本是看他们洗地哦，真是痛快，一下子就洗好了。所以你知道后来我知道基隆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让那些街友，因为街友很难找工作，他们就是让他们去用那种高柱的那个水哦，去洗各个学校的地板，因为他们的工作不需要跟别人产生关系嘛，所以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然后可以得到什么收入，可以得到收入。所以我们如果有很强烈的水柱，那种高科技的水枪水柱，它带着很大的能量，很快就可以把石头钻一个洞。所以两件事情，一个叫做力度，一个叫做时间，一个叫力量，你的力度有多大，另外就是时间。所以为什么我外面的现象，为什么我还没有改变呢？请问你的心信得真实吗？然后你花了多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到达那个地步。圣经上说，神使万事都什么互相效力，就是每一个你的思想状态，他的思想状态，我的思想状态，你改变一点，他就改变一点；他改变一点，你就改变一点。然后我们凑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我们共同力量的变化能量、变化速度。这样听明白吗？所以相对于我们现在想要去改变的现状、改变的存在、改变的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属灵的或是比较具体的认知，就是我们现在用我们的意念想要去改变我们的环境，那个叫做杯水车薪啊。那么所需要的能量相对于我们所拥有的能量差距太大，所以我们只能够什么滴水什么穿石，一点一点的来。一个人力量小，众人的力量什么就大。所以我今天在问贵丹他们的烈火祷告，他们说的就是这个，这样理解吗？就是大家的火到底能够有多强烈，有多么的真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一起祷告。然后有一些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那样的书，就是城市的转化，一个都是酒吧的一个城市，突然酒吧就都关门了，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面，这个阿苏沙街的这个复兴，很多地方的复兴，其实在历史上都有这样的记载。就是基督徒一群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对那个城市或是对那个时代，就造成一个大家可以看得见的大改变。那道理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思想不正确，力度不够大，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去应用到神的能量，没有连接在神的能量里边。我想我们都可以把一切的现象、一切的信仰用科学来理解，然后就能够真真实实的使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科学真理的根基上，让我们知道说每一件事情我是信得叫做有根有基，信得叫做有理有据。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世界上就是有一些负面能量的抵消作用。在创世纪六章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怎么样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那个时候人的心里边所想的尽都是恶，然后就带来一些恶的诠释。我们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所以这个世界如果它累积了太多太多的负能量，就会产生一种很大的结束或是灾难，去取得它的平衡。 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有几次的瘟疫流感，像我们最近的就是 COVID-19。 所以我们所讲的灵和道跟思想，它叫做一体的两面。思想的一体的两面就是灵和什么道，思想一体的两面是什么？灵和什么道。所以我们去讨论这些的时候，真正有用的就是我要有一种很真实而且有能量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与神连结的。你如果想要你的思想与神连结，我们就要知道神就是爱。我们如果能爱，是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爱的显现就是神的显现。那么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下次再继续讲七到十二节好吗？七到十二节它的标题，好，你还是看一下，在八十一页，这个七到十二节，对不起，在前面，在七十六页，它的标题说，我们说爱的源头是从神什么来的？七十六页看到吗？然后爱的标准是什么？按着神的形象跟什么样式？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好，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